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播出大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102岁的中共岁岁老矣。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和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一个人过百岁好长寿了，虽然现在医学发达，但距离死亡亦不远。一个政党过百岁虽非罕见，但是百岁之后仍然继续执政确实不多。除了抱持美国这个两党制国家，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即使是多党制的国家，政党百岁之后仍然不时上台执政的并非常见。中共在刚过去的七一已经是102岁了，由于不是逢五遇十，当局并没有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他的党员人数已经达到超过9800万，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即使他将他创造一个国家亦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个国家之列。不且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管理一个大党的确并不容易，管理14亿人口的大国更加不容易。某种程度可以理解当局被迫要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手段和方式。不过这个并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统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将长寿当作一种成功，在中共百岁的时候，笔者曾经撰文解剖他成功的秘诀，是以专政为工具的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意识的谎言、欺骗，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思想控制，对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娴熟运用，以及数字极权外加豪运。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支当中最激进一派，亦即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成立。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这样来看，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极权统治，其实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奇怪的。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接受毛泽东的极权恶果教训，另一方面为了融入全球体系，虽然中共的等级制并没有本质改变，但是这种等级制确实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有所松动。无论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或者说一般党员的日常党内生活，除了某些特殊时期所体现出的等级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严格，自由的空气和组织原则的相对宽松一度使到这个党表现出某种生机和活力。不过这个亦是这种自由和相对宽松令到中共陷入某种岌岌可危的情形。笔者所讲的岌岌可危，指的就是在胡锦涛后期，党的理论家对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鼓吹，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当程度的认同，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强大，以及民间力量的觉醒，导致党内思想非常混乱，令到保守势力忧心忡忡，恐惧异常，认为中共好可能在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在党员的自由化当中变质。腐败是另一个威胁党的毒瘤，腐败不除的话，不单止党将不党，国亦不国。习近平就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形之下掌握党魁大位的。严峻的仲有，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侵袭党内高层，在中央的权力结构里面，特别是最上层的权力寡头当中，出现了九龙治水的格局，即是九个常委各管一摊，在各自的分管领域，每个常委都有绝对的权力，并不听从总书记的指令。后者的权力就被大大弱化，不单止无法约束其他常委，号令出不到中南海，甚至有实力的地方诸侯亦不将中央放在眼内，从而造成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为党内野心家的出现准备了适宜的土壤。胡锦涛执政后期，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在路线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调，并且得到好像周永康这一类的中央要员支持。这个对于强调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中共简直是匪夷所思，绝非好事。习近平就好像胡锦涛一样无所作为，击鼓传花，只是想平安度过十年，到点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任，不想点样为中共守江山，党的确是有可能在他手上寿终正寝的。就好像有部分人所鼓吹的执政超不过70年大限， 但另一方面，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习近平两年后上台，胡锦涛留给他的一个国力好像是蒸蒸日上的国家。假如因为中共党的问题使到他成为最后的总书记，都用民间的俗语话只能够怪他的命有点背了。如果不想党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须要对他做大手术。习近平呢就选择了后者。外界无从知道这个是由于他红二代的身份天然有这种救党的使命感，或者说因为他自命有这个义务和能力，可以将党从思想和物质的双重腐败当中救出。总之他就这么做了。但是习近平是从两方面对中共体制进行改造的，一方面是在组织原则上强化中共原有的等级制，将他推上个极端。而另一方面就在思想上重回左翼的意识形态，打了一个主意，亦即是习思想。列宁的建党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服从谁呢？并没有讲到。全部看实际的状况，共产党的中央组织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员会，但是中央委员会一般是一年召开一次全会。所以在他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员会行使发号司令的权力，所以实际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就实行集体领导。有些共产党政治局再分出一个常委的层级，有些就没有，例如越共只有政治局并没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原初意思只是中央会议的召集人，他的权力比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来说并不大，即使大一啲，亦唔会太多。喺思想相对解放同开明嘅时期，总书记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委员嘅权力差别可以忽略唔计，因为中央实行嘅系集体领导，决策由全体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作出。所以中央嘅上边并冇再服从边个问题，但后果有可能造成总书记嘅地位削弱，就好似胡锦涛一样。习近平通过集权将总书记的权力强化以至神化，将共产党的等级制推到极致，变成中央服从他一个人，全党服从他一个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总书记、党中央核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定规立矩，将习近平的地位载入党章，令到拥护他的领导成为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不服从和妄议就违背党章，从而令到他成为一个无冕皇帝。除了没有三公六院、没有叩头跪拜的仪式，以及不可以随意杀害生命，始终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真实的权力和权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并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起了一个领袖的地位，还要打了一个主意，没有主意或者思想的支撑，领袖的地位是不可靠、不牢靠的，党的统治亦不会稳固，所以习近平要从思想上对中共进行根本上的改造。胡锦涛当政时期在没有挑战中央统治的前提之下，有着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现在通通都被习近平扼杀，他要全面管控舆论和思想，只准许一种声音和主张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对党和习近平歌功颂德，如果不是按照当局心仪的方式用当局喜欢的语言，亦不准许。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从媒体到学校，从艺术到历史，以至公众的日常生活，到处弥漫，不留死角。对于管制留下来的思想空白，当局从过时的历史垃圾场当中执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陈腔滥调和传统文化的糟粕和所谓新的时代结合，建立起自认为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新意识形态，也就是习思想去填补，将它灌输给大众，尤其是党员，成为党的圣经，不可以丝毫怀疑。对敢于挑战当局的思想管制和习思想的人或者行为呢，就进行严厉打击。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极权政体就这样诞生了。客观评论，习近平对中共的两手改造还是起到相当大的成效。现在的中共已经成为习近平推行思想专制和极权统治的工具。不过正如一个人过了百岁，身体和意识思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僵化一样，102岁的中共在习近平改造之下，各项机能直正在加速退化， 越嚟越冇生气同活力。最能够解释呢一点嘅就係喺三年疫情期间，整个党居然毫无办法阻止习近平对国家同社会嘅摧残，从而令到人睇清楚呢一个百年大党嘅谁谁老矣。你啱听过嘅系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撰写嘅评论文章，呢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